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出埃及记。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直到今日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当我们众人一同聚集，无论在何处的时候，愿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中间，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奇妙都赐给我们，也愿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得见你的面，你也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主要记载了上帝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其中是以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展开的。那第一章、第二章记录了摩西的出生，第三章出埃及记记录了摩西的蒙召，第四章记录了摩西的顺服，第五章也就上个主日我们所分享的经文记录了摩西在面对法老和以色列人时所遇到的第一次的挫折和困难。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就是记录上帝是如何来帮助摩西应对他侍奉当中的这一次挫折的。摩西是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被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初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似乎还比较顺利，所以在他的期望当中，他觉得可能面对法老的时候也会这样，但看似在未曾想到，实际上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情况。法老以他无比的狂妄和骄傲断然拒绝了神透过摩西所说的话语。法老不单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反而越发的苦待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看到自己所遭遇的祸患之后呢，他们也一反起初见摩西的时候因为所看到的神迹而有的信心，他们也开始质疑，也开始埋怨摩西。所以摩西在旷野40年之后回归埃及，第一次面见法老就面对他侍奉当中的失败和挫折，所以他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到上帝面前来求问神。那摩西面对法老的拒绝和恶意，一方面他是到上帝面前来求问，另一方面其实他的求问当中也表达了他内心当中的疑惑，甚至说他内心当中的一点不满。但是从常理来看，法老对摩西的拒绝和对以色列人的苦待并非是不能理解的。相反，如果法老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让以色列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那既然法老的拒绝是正常的，摩西为什么还要到上帝面前来质疑神呢？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在摩西生命当中的第一个40年，他是在埃及王宫里面生活的，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和才能，所以到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下来拯救出来。所以40岁的摩西心里有负担有热情，但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心里并没有从上帝来的清楚的呼召和指示，他是凭着他内心的热心冲动以血气之勇想来拯救以色列人，但结果我们看到，不但以色列人没有认同他，反而以色列人还威胁他，所以摩西只能逃跑进入旷野。这个时候虽然不是上帝指示他去救以色列人的，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摩西从埃及的逃离看成是他侍奉当中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挫折。这次的挫折，神就带领他进入他生命当中的第二个40年，他来思想血气之勇和才能恩赐在侍奉当中的作用。所以摩西生命当中的第二个40年呢，就是在米甸的旷野来放羊。圣经没有记载这40年当中摩西除了放羊还做什么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摩西不可能不反思为什么神让他落在这样的处境。摩西可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神还会拯救在埃及受苦的这些同胞吗？神如果会拯救的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呢？所以等到摩西80岁的时候，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并呼召他去埃及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面对摩西一直以来梦想中的使命，他竟然三番五次的推脱，他不想去，他以各种理由，或者他觉得以色列人不信他，或者他说他拙口笨舌。看起来摩西非常抗拒上帝给他的呼召。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说摩西在米甸放羊这40年将他侍奉上帝的心智给磨没了，而是这40年上帝通过对摩西的打磨把他自信给除掉了。摩西终于开始承认自己的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才能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如果凭着这些他做不成这事儿，因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一种反抗压迫的民族起义，也不是带领一个弱势群体来争取权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不认识上帝，神也可以允许人借着势力才能来取得成功，但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件属灵的工程，若不靠着神的灵就不能做成。但是我们知道此刻摩西对于上帝呼召的推脱是神所不喜悦的，表明这个时候摩西内心里面的谦卑并非是一种属灵的谦卑。属灵谦卑的特点是一方面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能，但另一方面他同时承认在神无所不能。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的谦卑是一种属世的自卑，在他看来带领200万以色列人从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君王手中出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得需要能够战胜法老的某种力量，或者是强大的武力，或者是无比的智慧。至少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完全信任和听从摩西，摩西就多少还会觉得去跟法老还有谈判的可能。总之在摩西看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勇气和体力才能去尝试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就像园林传道所分享的那样，第一，他对以色列人对他的态度是否接纳他没有把握；第二，他觉得他已经80岁了，他不像40年以前那样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所以面对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心里有对自己的一个评估，他觉得80岁的自己现在已经无法胜任这样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了，所以他才以各种理由来推脱。但仔细思想我们会知道，摩西80岁的时候的推脱和他40岁时候的血气之勇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以为要靠着属世的力量和智慧才能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只不过40岁的时候摩西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80岁的时候摩西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但不管摩西怎么推脱，神却已经选定了他必须去做，并且针对摩西的各种借口给了他一一解决的方案，使得摩西不能推脱。所以上帝对他拣选的坚定也让摩西重新燃起了某种希望。摩西对于他祖宗的神，这位亲自向他呼召、亲自告诉摩西神的名字的这位上帝，他开始有了一点信心。可能摩西心里说，我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能力，但既然自由拥有的上帝让我去做这件事儿，那说不定上帝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也就想，那去试一试，毕竟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如果说40年的旷野生活已经把摩西内心中的骄傲和血气全部给打磨掉了，那么荆棘火焰中的异象让摩西再一次开始有了另一种信心，虽然这个信心此时还非常的微弱。 虽然这个时候摩西对于上帝的信心还是需要靠着神迹和侍奉的果效来印证的，虽然这个时候的信心还不是那种超越环境对上帝话语单纯的信心，但毕竟摩西这个时候开始对神有了某种属灵的信心。因此这个时候摩西对于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旨意是如何完成的，可能有一个他自己的简单的理解。这个理解可能就是，既然神说这事儿必定能成，而且这事儿必须让他来做，那他就以为说，好，这次我回埃及去一定一呼百应，而且法老听见上帝的话语之后也会马上就同意让以色列人走。可能在摩西的以为当中，这一趟回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不会费什么劲儿，很顺利的，上帝所说的就实现了，因为谁能拦阻神的手呢？既然神亲口说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要带领以色列人到那留着奶与蜜之地，那么神就一定会把这事做成。所以摩西可能带着满腔简单的信心，他认为出埃及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现实却不是他以为的那样。不但法老拒绝了他，而且法老还变本加厉的更加苦害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所遭遇的患难也开始质疑摩西。所以摩西发现他完全遵从了上帝的命令，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也向法老宣告了上帝的旨意，但他不但没有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反而让以色列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了。那这个时候的摩西该如何来面对他所领受的呼召和他所理解的上帝的话语呢？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摩西经过了两个四十年的训练，但这个时候的摩西他的生命依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成熟，甚至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八十年的时间摩西的长进他的灵性是否太小了。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从来没有要求他所使用的仆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完全的地步才能被神使用，甚至我们说神从来都是使用软弱的让刚强的羞愧，以此显明这事儿是完全出于神的。所以不管摩西的信息内涵有什么样的欠缺，哪怕摩西这个时候向上帝来表达不满，但摩西毕竟学会了他把他生命当中的困惑和失败第一时间带到耶和华面前来了。其实摩西所遭遇的这一切困难并非是在上帝的意料之外，第三章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摩西了，虽然神有大能的手，但是法老不会容他们顺利的去的。而且在第四章摩西回埃及的路上，神又一次告诉他说，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但是似乎摩西和以色列百姓都没有太在意这句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没有像摩西和以色列人所以为的那样，上帝的话语只要一宣告马上就成就了。事实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了挑战的过程，当然漫长并不只是过了很多年，这除去那四百年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十几天的过程中。但我们看到摩西至少十几次的要去见法老，摩西不断的去面对法老的拒绝、法老的刚硬和法老的反复无常，摩西也不断的去重复的宣告上帝的命令。第五章只是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被法老拒绝，被法老拒绝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但是这出乎了摩西的意外，所以他遇见了挫折和难处，神是如何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面对摩西的质疑或者面对摩西的求问，上帝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神只是再次重申 他必定让法老允许以色列离开，而且是法老主动的迫不及待的赶以色列人赶紧走，不走都不行。所以上帝对摩西的回答当中已经暗示了神必定会做成这事儿，而且不是以摩西所想象的方式，也不要摩西去努力让法老做什么。摩西的任务就是顺服上帝的命令，让他去见法老他就去见，让他见了法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至于法老有什么样反应，这事儿不归摩西管，这是神管的。所以神并没有向摩西解释为什么法老会拒绝，为什么法老会加重对以色列人的苦工，只是告诉摩西说，当你面对环境当中的严峻，面对在人看来侍奉的失败，你现在需要把眼目重新定睛在耶和华身上。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困难并非出乎上帝的意料之外，可能出乎摩西的意料之外，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之外，但出乎人的意料并不影响上帝话语的真实。法老的恶意和严峻的环境并不表示上帝的应许和话语就失败了，只表明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对于上帝旨意的成就过程是凭着自己的以为。也就是这个时候的摩西还没有学会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他侍奉当中的挫折，他还是从他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从法老的态度和做法，从以色列人的反应等方面来看。所以上帝兼顾摩西的方法就是告诉摩西，不要管法老的反应怎么样，不要管以色列人的反应怎么样，你只需要再次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自己一定有强硬的手段和能力让法老使以色列人出去，而且神不单重申了他必定以大能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而且还晓谕摩西更多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先祖之间的约定。我们知道当圣经里用晓谕这个词的时候，是表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神郑重其事的再次提醒摩西，让摩西来思想派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谁呢，那位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你显现的是谁呢，那位曾经告诉你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那位是谁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摩西，你要来思想耶和华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断的重复出现我是耶和华，至少出现了四次，就表明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摩西，其实他们这个时候还不太明白上帝的名字所代表的至高全能的含义。所以这不单是一个宣告，这其实也是一个呼召。当上帝宣告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时候，其实是呼召摩西和以色列来思想神的名所带有的丰富的内涵和至高的全能。这个名字对于摩西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说，意味着是上帝是全能的神。但这个名字对于430年之后寄居在埃及已经超过四代的以色列人来讲，可能他们还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的大能。过去神曾经与他们的祖先立约，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族长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这约的实现，但他们到死的时候都相信这约必定实现。果然430年之后，雅各的后裔们已经多得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们也马上就要看到神给他们祖宗土地应许的实现。但是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却不如他们的祖先那么有信心对上帝，甚至他们也不那么关心耶和华神曾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也不那么关注那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之地。他们只是觉得在埃及做工太苦了，所以他们才哀求。他们不是出于对迦南地的盼望，他们是出于他们在地上生活的痛苦。所以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名字不断的出现，也是在告诉摩西，当摩西所领受的使命，摩西在上帝面前的侍奉出现拦阻的时候， 当出现了摩西觉得自己不能处理的情况，预料之外的情况，当摩西觉得他灰心失望、软弱无力的时候，他应当向谁来寻求帮助？其实也是在告诉摩西，保证上帝话语实现的不是摩西的能力，不是以色列人的支持，也不是法老的臣服，而是神自己。耶和华神就是摩西侍奉的根基，是摩西唯一的依靠。所以当摩西要面对带领一个200万的群体脱离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时候，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时候，他除了依靠神，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所以他唯一的信心就在于他要相信神必定成就神自己的话语。虽然他还不知道上帝如何来成就，摩西需要明白的是，上帝交给他的使命不是要靠他的能力，也不是靠以色列人的能力，这是靠着神自己来成就的。神的名就是保证。所以面对摩西的质疑，上帝的答案不是直接去针对以色列人更加艰难的处境，没有跟摩西说好我让法老不再跟以色列加重担，也没有去跟摩西解释法老为什么如此的骄傲和刚硬，也没有告诉摩西说你该怎么去面对从会中来的质疑和不信。神只是告诉摩西，只是强调耶和华的身份、上帝的计划、心意、上帝的信实、全能。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法老和以色列人在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法老的抵挡和以色列人的小心是必然的，而摩西作为上帝所呼召的仆人，在侍奉神的过程中面对挑战也是必然的。神的仆人必定会看到这个世界对于上帝的抵挡，也必定会看到上帝子民当中对于上帝的小心，只是他在面对世界的反对和上帝的话语之间，摩西必须这个时候要选择谁是真正有能力的。所以这也是所有侍奉神、在跟从上帝、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上帝的计划和旨意中有份的人必然会经历的。所以我们在推动一个事工遭遇了艰难拦阻的时候，人们可能就会质疑说，这是上帝的带领吗？如果是，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困境呢？甚至可能有人会对摩西说，如果摩西不是一上来就找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是让摩西先去争取一点，让以色列人每天做工的负担少一点，伙食稍微好一点，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呢，不至于让事情遭到这样的程度。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人，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彻底的脱离埃及，而不是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过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或许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见摩西说要救他们脱离困苦，可能他们就是理解说使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以色列人可能从来没有去想到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彻底的从埃及离开，不是要给他们一个在地上的舒适的生活。因为从牲口上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生活水平可能是下降了，因为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埋怨说没有鱼、没有黄瓜、没有西瓜、没有韭菜、也没有葱、没有蒜，他们想包饺子、想凉拌个黄瓜那都不可能了。所以六章当中，神先是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然后提到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提到了耶和华曾经与族长们所立的约，提到了约当中土地的应许，提到了神和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不是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讲的，而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之后，似乎已经不那么关注他们的祖宗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应许和福分了，他们只关注在怎么在埃及少受一点欺压，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至于说迦南美地，至于说万国的祝福，这一切他们可能都已经忘了。他们所要的与上帝借着摩西要给他们的有如此大的差距。他们期望摩西见完法老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 却没有想到反而更加糟糕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自然的。因为如果他们期望的是一种完全脱离埃及，那么他们就会更多的关注神借摩西对他们所说的关于应许、迦南、约等等这些词语。对于摩西去见法老之后没有达成目的也会表示理解，因为毕竟200万人离开，在常理上都不是一个去见了法老10分钟谈话然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的期望不是离开埃及，只是期望在生活上好一点，权益上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会来期望摩西会谈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好转呢？如果没有，他们表达不满就是正常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特点，如果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会带来世界的反对、拒绝和恶待。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生活虽然也是在困苦当中，但似乎还过得去。信耶稣之后，因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侍奉法老了，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命令以另一种方式来生活了，那么世界就会越发的逼迫和苦待我们。也就是说，信主后有时候在生活上可能还不如信主以前好，但神必定让我们在法老的手下得以自由和平安。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能并没有把摩西看成是上帝的使者，而是仅仅把摩西看成是他们的代表，就像双方谈判的时候他们所推举出来的谈判代表一样。但他们需要知道，摩西并非只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其实摩西更是耶和华神的代表。摩西所负担的使命不是对以色列群体生活的改善，他所负担的是神要求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使命。所以以色列人可能期望摩西运用上帝的能力为他们在埃及谋取一些生活上的属世的好处，他们没有想过要完全从法老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他们只是想要这属世生活的担子轻一些。但是上帝的心意却不是让我们在世界的重担之下继续去拼搏、去争抢、去谋求。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和世界而活，不是为法老而活，不是在法老的手下活得好还是活得不好。上帝要求我们在认识他之后就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法老，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去负他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以色列对摩西必然会失望的，因为摩西没有照着他们的期望去行事，摩西只能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所以上帝处理摩西内心疑惑和挫折的方式就是告诉摩西不用去关注法老怎么反应，你只要去跟法老说让以色列人出去。但是摩西的反应确实再次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能听呢？似乎摩西并没有被上帝建立，他还处在自己的软弱中。因此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时候，在摩西两次表达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突然间插入了一个家谱的记载。这个家谱虽然说是以色列家长的家谱，或者是以色列家长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呢以色列的儿子当中只出现了流便、西缅和利未这三个名字，其余的9个弟兄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而且流便和西缅只写了他们的儿子，但到了利未的时候却一直写了利未之后5代子孙的名字。所以这个家谱的重心其实是落在利未支派的身上。从篇幅也可以看出来，这14节经文论到家谱，这14节经文除了2节经文论到了流便和西缅，其余12节经文都是在论到利未家的后裔。所以这个家谱可以说这是利未家的家谱。那么这份家谱的目的是在说明什么呢？是要说明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利未支派的特殊性。在利未的家族当中，革辖家族的后裔里面，摩西和亚伦的特殊性，亚伦后裔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家谱当中，其实如果从雅各开始算起的话，雅各的儿子利未，利未的儿子革辖的儿子 暗兰，暗兰的两个儿子摩西和亚伦，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这就构成了这个家谱的主线，这一系列的人物。那摩西虽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但是因为摩西娶了外邦人的女儿为妻，所以大祭司的职分就给了亚伦家。我们从利未的儿子歌侠看到歌侠的两个儿子的分支，大儿子暗兰生了亚伦和摩西，亚伦的三儿子以利亚撒和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因为亚伦的两个大儿子后来献燔火被烧死了。然后我们看歌侠的二儿子以斯哈，以斯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长子是可拉。从利未家族的这份家谱名单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其实都是将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有关联的。比如说可拉家挑战摩西的权柄，腓尼哈杀死犯奸淫的以色列人等等。而且在这个家谱当中虽然出现了40多个人名，但记录活了多大年龄的只记录了三个人，分别是利未活了137岁，歌侠活了133岁，暗兰活了137岁。这从某个角度也暗示了亚伯拉罕之约在经过了400年之后将要实现在第四代身上。所以这是以家谱的方式显明了上帝的救恩计划，上帝在永恒中的救恩计划是怎样展开的。所以这个家谱的核心经文就是第20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就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这就表明神从起初就立定心意，拣选了利未家的摩西和亚伦，赋予给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这是神从起初就定的计划。虽然摩西和亚伦他们面见法老的时候因为法老的拒绝和以色列人质疑而有挫折和疑惑，但是上帝的计划不在乎人的软弱，也不在乎人的刚强，只在乎神自己的拣选和全能。所以面对摩西的挫折和疑惑，上帝对他的鼓励就是你只管定睛在神的身上，顺服神的话语就可以了。这也是摩西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侍奉上帝的方式。这方式就是去见法老，见了法老就直接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受戒。所以摩西领受侍奉上帝的方式就是直接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号，然后宣告耶和华神的旨意。其实每一次摩西去见法老都是这么的简单，没有太多多余的话，宣告上帝的命令就好了。虽然摩西一再说自己拙口笨舌，其实神并不需要摩西能言善辩，更何况还让他哥哥亚伦来帮助他。至于这样说了之后法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法老是不是会被触怒呢？他是不是会更加恶待以色列人呢？这是神权柄管辖的范围。如果上帝让法老蒙受格外的恩典，那么可能会让法老听见上帝的命令之后心就柔软，马上听从，不但允许以色列离开，还客客气的欢送。但如果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不给他这样蒙恩的机会，法老就一定会照着世界的样式抵挡神，并骄傲的发怒。所以所谓法老的拒绝在意料之外，是对于摩西来说，他以为上帝的命令一旦宣告无人可以抵挡，而法老的拒绝在意料之中，则是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拒绝是人天性的反应。但耶和华神要在法老的身上得荣耀，所以就没有给法老一听就顺服的恩典，免得以色列人把他们得释放的荣耀归在摩西和法老的头上，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摩西大有能力，凭着自己的口才和40年前与埃及王室的关系说服了法老，或者他们以为法老心存怜悯和善意，非常乐意放以色列人离去。反而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法老他内心的刚硬，借着实在使以色列人无可推诿的明白他们能够从埃及的奴役下被解救，完全是凭着耶和华神的信实和全能，没有人一点的功劳。虽然这样看起来神的心意会暂时的受拦阻，但这是神允许的，或者说这是神刻意为之的， 神允许属世的君王暂时看起来好像可以违抗他的命令，可以抵挡他，可以胜过神的仆人。神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彰显神的权能，同时也是为了试炼自己的百姓，要看以色列人是否还记得上帝的应许，是否还一心相信耶和华的话语。尤其是在面对属世的力量暂时得胜和因此遭遇苦楚和损失之后，是否还依然对上帝所宣告出来的话语有必胜的信心。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人或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手。实际上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不但以色列人不想听神的话，法老不想听神的话，摩西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打算不听神的话。至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两次都表示自己拙口笨舌。虽然三方都是如此，神还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宝贵的名在我们心中启示出来，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知道在普天之下唯有你是王，唯有你掌管万有。你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你也掌管君王的心，你也掌管世人的心。你所立定的必然成就，你所要成就的必然照你的方式来成就。因此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在你的里面谦卑，使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是完全来仰望和顺从你的带领，照着你的方式，你的时间，来耐心等候你旨意的成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